法红传世，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困境中的心声：一个普通家庭的修炼故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7日。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大概从1997年起看到爸爸开始修炼法轮功了。我从小就知道爸爸喜欢练气功，听妈妈说，那时爸爸妈妈在外面摆摊卖货，要是摊位上比较闲，爸爸就会去和别人学气功。我还看过爸爸专门到市区的庙里让和尚给观音菩萨像开光，拿到家里供奉。爸爸妈妈多年来一直是摆摊为生，他们年轻时去市区卖菜很辛苦。虽然爸爸喜欢练气功，但他的身体仍有病。一、修大法给我们家带来的变化。在我的记忆中，妈妈身体也很不好。记得一年过年的晚上，妈妈生病躺在炕上，我当时才8岁多，爸爸带着我在厨房煮饺子。爸爸教我怎么用汤勺搅动锅里的饺子。那一年应该是1997年，爸爸开始修炼法轮功了。我听爸爸说，他身上有附体，练功后被清理了。爸爸和妈妈的身体都好了。虽然我当时年纪小，我和弟弟很少练功，大多时候是和父母一起听李洪志师傅的讲法录音带。但我和弟弟从此以后身体都变好了。我听妈妈说，因为经济原因，我生下来时只吃了1年的奶粉，所以很虚弱，怕冷，到了冬天手常常是冰凉的。小时候我和弟弟经常打针吃药，爸爸修炼法轮功之前，我们一家人好像经常感冒，因为家里经济困难，爸爸就在家里给我们打针。我在6岁时因为炸腮、腮腺炎去市区医院做手术，当时因为年纪小，医生对我实施全身麻醉手术。手术前我在幼儿园和学前班学儿歌，很快就能背下来，手术后记忆力严重减退，也没有从前聪明了，这对我的影响很大。但在爸爸修炼法轮功之后，我也感受到了变化。爸爸妈妈身体好了，我和弟弟也不用打针吃药了，而且我的记忆力也变好了。在学校学习时，明显感觉到了这一点，非常神奇。当时父母在商店里成立了练功点，到了晚上，父母会带着我和弟弟到商店练功。村子里的乡亲邻居们都会来学功，练功后大家到商店里坐下看李洪志师傅的讲法录像带，我也跟着看。我也和爸爸妈妈参加当地的弘法活动，大概是1998年末的冬天，天气很冷， 当时有市区的法轮功学员来我们小镇上参加弘法，大家集体练功，看到这么多同修叔叔阿姨，我也很高兴。练功结束后，有一位不认识的阿姨对我说，大意是你都能把半小时暴论坚持下来了，我都没能坚持下来。当时我大概11、12岁，爸爸修炼后也积极参加家乡附近各地的弘法。爸爸常说，那时的心很纯，有时遇到比较重要的弘法活动，就观一天商店。我也感觉到爸爸是发自内心的喜悦。有一次，我和爸爸说，我要享受人间的美好幸福的生活。爸爸很坚定地说，我要一修到底。才12、13岁的我当时很震撼。父母修炼后，我们的家境也渐渐好起来了。父母不但逐渐还清了外债，还准备盖个新房子。可是修炼前，我们家里一直都是经济困难，很难有起色的。这都是大法给我们家带来的福分。二，风云突变。应该是1999年7月22日这天，我在家里看电视，突然电视里都在播放污蔑法轮功的新闻。年少的我突然感到很害怕和不解。后来看到爸爸妈妈面色凝重地回到家，原来他们是去市区了，可能是去上访。听妈妈说，4个警察一起从地上抬爸爸，也没抬起来。其实这一年我们的家境变好了，爸爸妈妈正准备要盖房子。因为从前一直住土坯房，我好羡慕别人家住的瓦房。妈妈好张罗，已经计划好年底盖房子的事情了。当时家里的商店买卖也不错，正准备把商店搬到人比较多的车站那边。而这场迫害开始后，家里就几乎没有宁静的日子。警察几次三番地来家里找爸爸妈妈，还在晚上把他们和别的同修带到派出所逼着签字。我还记得妈妈在2000年的冬天和别的阿姨去北京天安门为师父和法轮大法喊冤，回来被县拘留所关了半个月。一个寒冷的冬天，妈妈不在家，家里有点冷，我看着爸爸艰难地给我拿第二天的饭钱，心里有点难过。后来妈妈回来了，为了躲避警察经常上门骚扰，爸爸妈妈草草地卖掉房子，把商店也兑出去了，带着我和弟弟搬到了别的地方住了下来。搬到新家，看着一位我不认识的叔叔忙里忙外地帮助我们搬家收拾东西，那么尽心，我很好奇他是谁。后来知道他是同修叔叔。我们做了很多年的邻居，这些年的相处中，同修叔叔一家和我们虽然不是亲戚，可却像亲人一样的相处，无私的帮助那些年一直处于经济困境中的我们。搬到新家后，爸爸也在2001年1月去北京天安门为师父和大法喊冤。爸爸走之前，才不到11岁的弟弟也勇敢地说想和爸爸一起去北京。我听了很惊奇，但心里想，我不去，警察要打人。迫害的阴影笼罩着年少的我。爸爸去北京后，有一天我在房间里看着妈妈用柴火生炉子，妈妈说，以后万一我要是被抓了，你就要自己生炉子了。我听了很难过，就感到这种迫害的压力让我们过得很压抑。后来爸爸从北京平安回家了，我们也终于放心了。 爸爸和我们讲过，之前他被关在看守所，看到一个22岁的女大学生因为修炼也被抓到看守所，医生给她灌食时故意踩她的腿，后来那个姐姐不能走路了，他们就在她腿下面铺一个棉袄，这样给她拉来拉去的。爸爸很难过地说，后来听说那个大学生被迫害死了。这场迫害开始后，家里的亲戚们对我们的态度也变了。当时老爷说，眼看着你们家房子就要盖了。我明白他的意思，当时和我们家商店相邻的几家商店都搬到了北边的车站，那边生意好，他们也都在车站附近住了楼房，这在当时是很让人羡慕的事情。家里的房子被人买去后，新的房主盖起了房子，我们家原来的房子周围是一片很大的菜园，在后来的拆迁中也可以从建筑商那里得到不少钱。因为这场迫害，即将好转的经济又陷入多年的困境。父母顶着亲人们的不解，辛辛苦苦地外出四处赶集摆摊，挣钱养家供我们上学。弟弟上到初二结束就辍学了，也和父母去赶集。三，在迫害的日子里，初三第二学期刚开学的一天傍晚，我在放学后和同学在班级讲法轮功是好的，不像电视里说的那样，被管纪律的老师举报了。一向被老师视为很乖的我，竟然被学校管纪律的领导叫到办公室。我和他们讲大法好，我们一家人的情况，说着说着我哭了。虽然老师们态度温和，没有凶我，但是在中共的迫害压力下，他们叫来警察把我带走。我被迫带警察到家里找爸爸，爸爸刚干完活，在炕上休息一下，在看大法书，被警察带到了镇子上的警察局，我也被带去了。我一直被视为很乖的孩子，从来没想到自己有一天被管纪律的老师叫去谈话，更想不到自己还坐警车进警察局。爸爸被警察带到一个房间审问，我被另一个年轻警察带到另一个房间做笔录。我没有理会警察的暗示，和他讲大法真相，也和其他能接触到的警察讲大法真相。后来我回到学校，班主任老师和音乐老师把我送回家，我在车上也告诉老师大法教人做好人。年纪比较大的音乐老师说，共产党还说容忍呢。我后来才明白，中共多年来说一套做一套，弄得老百姓都不相信他的话了，却被他欺骗混淆是非。回家后，外出的妈妈也回来了，家里被警察翻得一片狼藉。老师和妈妈说，担心我一个女孩子单独在家出什么事，所以特地把我送回来。学校的校长担心因为我在学校讲真相会影响他作为县人大代表的前途，要劝我退学，就是变相开除。虽然我在警察局和爸爸说我不想念书了，但在我离开警察局前，爸爸叮嘱我要好好上学。那天晚上，同修叔叔阿姨们都来了，我告诉了他们事情的经过。阿姨说我做得好，其实我自己也是很紧张和担心，还有迷茫。那时我还不满16岁，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同修帮助我在明慧网曝光了这件事。随后的日子里，海外很多国家的叔叔阿姨们都给我学校的校长和纪律老师、班主任打电话，讲述大法真相。我听说还有一位西方人叔叔， 他一边说英语，一边请别人用中文翻译，告诉老师大法真相。通过海外这么多国家我不认识的叔叔阿姨们的营救，学校终于让我回来上学了，不然我很可能就因此失去上学的机会了。爸爸被警察送到县里，差点被劳教一年，因为体检不合格，爸爸也平安回到家里。但警察也知道了我们一家住在这里，迫害的压力一直笼罩着我们。上高中时，有一次我在学校上课，老师突然叫我出去，原来是弟弟到学校找我，告诉我警察要来了，爸爸妈妈要离开家几天。弟弟给了我20元钱和一双新棉鞋。已经是初冬了，我一个人下晚课后回家，一个人住在家里，不知道爸爸妈妈和弟弟过得怎么样。一个冬天，家里的火炕扒了后重新盖好，炕坯上铺着沙子，没有炕席。下午放学后，我在厨房烧火，在灶火上的锅里炒饭。一个中年警察来到家里，问我爸妈去哪儿了。他要我家的户口本，我说爸妈不在家，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警察看到我一个人烧火炒饭，而平时住的房间炕上也没铺席子，我感到那个警察心里有些难过。其实我一会儿还要去学校上晚课，那几天我就一人晚上在家，也许警察也感到我的处境不易了吧。因为我初三在学校讲真相被举报，被带到警察局的事情，让一些同学不解，也会对我冷嘲热讽。我上本学校的高中后，因为这件事心里压力也很大，但是教我的老师们对我都很好，虽然我偏科比较严重，数学一直很不好，但老师们从不对我另眼相待。也许老师们觉得我很乖听话，不和男同学打闹。记得一次我和同学在学校附近的麻辣烫店吃饭，我听到隔壁桌的老师和别人说我，人家孩子文明。是啊，是因为学了大法，父母对我严格管教，不让我做不该做的事情，所以我和别的同龄人看起来不一样。我在学校学习的课本上也会碰到污蔑法轮功的课题，其实心里压力很大，感觉就像被人打了一记闷棍一样难受。我觉得自己按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虽然我平时不喜欢说话，但还是交了一些性格开朗的朋友，他们也到我家里玩，听我妈妈给他们讲大法是好的，也能接受，我很欣慰。我记得有个好朋友和我说，你人挺好的，你没有坏心眼。在学校那样的压抑环境中，他能这样安慰我，当时我听了非常感动。后来上了大学，我因为高考没有写好作文，没考上二本，被一个三本大学录取。报考时，班主任老师和我一起找全国最便宜的三本大学，找到了一个中文系的三本学校。老师说，三本学校虽然学费贵，但是请的都是好老师，而且我也非常向往大学的中文专业，可是自己学习成绩又不够上二本，妈妈很坚定地支持我去读这个三本。虽然不被亲戚们看好，但我还是十分高兴。虽然家里经济不好，但爸爸妈妈都支持我上这个学校。我学到了自己喜欢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学到了喜欢的古代文学、古代汉语和外国文学，心满意足。大学离家将近6000里，我每年只能寒暑假才回家。大学四年，爸妈几乎是倾尽全力地供我读书生活。用老姨的话说，一个农村家庭供一个大学生， 恨不得卖血。我也不知道父母是怎样的节衣缩食，但当我大学毕业时，明显感觉到家里的经济极其困难。在家里仍能感觉到来自中共迫害的压力，爸妈的脸上经常笼罩着愁云。四，海外的生活。我后来通过中介公司出国上班，很高兴来到海外，终于能和同修们公开学法练功了。在一个举目无亲的国家里，能和同修们在一起，我就像找到了亲人一样，一点也不觉得孤单。同修们热心地帮助我，也不嫌我工资低。那三年我过得很开心，虽然我在那个国家很少出去玩，在节假日一般都是和同修们去海边集体练功，去学法，参加活动，极少出去玩一玩，但我还是很开心，觉得这样过得很充实。周日的晚上，我会和同修们去中国城，向中国人讲述法轮功的真相，劝他们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我是一个不爱说话、性格比较内向的人，但是大法给了我面对陌生人的勇气和智慧。我记得一次给四个大学男生讲真相，他们态度友好，都三退了。有一次我给别人讲完真相，一个穿西服戴眼镜的中国人对我说，这里是法治国家，我动不了你。我听了这话觉得很奇怪，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后来同修说，这个人应该是中领馆的。后来在我工作很顺遂，而且合约还有一年的情况下，突然被老板开除，而且要我10天必须回中国，机票都买好了。我很震惊，因为我每个月都把省下来的工资留给家里，家里需要还买房的贷款。后来我才知道，我因为在中国城和中国人发资料，被中共特务盯上，他们通过中介向老板施压，硬把我开除了。而这时家里买房的欠款恰好也还清了。我很迷茫，家里的经济和我的工作都向好的方向发展，因为坚持修炼大法做好人，又遭遇了这样的变动。大法给了我巨大的勇气和坚强的心，让我能勇敢地面对这个打击，坦然地接受之后困苦的生活。我一个人孤身到了另外的地方生活，虽然这些年吃了很多苦，家里也遭受迫害，但我仍和妈妈互相鼓励打气，一起努力做好，在以后的日子里仍要坚定修炼，做好该做的，以报师恩。记得出国前，老姨由衷地说，看姐他们身体多好，爸妈通过修炼，在日复一日的辛苦操劳中，虽然吃得不太好，但依然身体健康，这在50多岁的同龄人中也是很让人羡慕的。我在上学期间痛经很严重，来到海外后通过经常练功，不知不觉中痛经好了，非常神奇。感谢师父，感谢大法，让我从被大染缸严重污染的地步一步步得到清洗，变得质朴，变得坚强，放下心中的怨恨，学着为别人着想，学着宽容别人，学着一步一步地从人生的低谷与困境中走出来，从一个高傲的人学会如何料理自己的生活，学习如何做饭照顾自己，逐渐走向理性和成熟。也感谢大法给了我一个好身体，通过练功身体越来越好了。
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